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尽在掌握，欢迎下载使用。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23，作者金满楼。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场面空前壮观，到会者足有2000人之多。在临时主席张继读五党合并及政纲的起草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来应国民工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培珍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的旁边，于是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某强悍的女会员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便是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这令会场中的男会员们大骇不已。不过好在当时的女权主义不甚发达，在随后的讨论是否在国民党政纲中补入男女平权一条时，张主席建议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结果极少数女同胞们的玉手纤纤毕竟敌不过男会员的众多粗手，举手者远未过半数，这男女平等也就暂时顺延。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仁文、王之祥、吴景莲、张凤会、桑贡纳尔布9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又分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以及政务研究委员会。在改选结束以后，孙中山来到会场并发表演讲，令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不过此时的孙中山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因为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后，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表示自己不多问党务。除了国民党、共和党等几个主流党派以外，还有几个小政党也值得一提，比如江抗虎的社会党和徐启文的中华民国工党。这两个党派看起来似乎是要为工人阶级代言，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还是士大夫的俱乐部，只不过已经有结合工人和农民的意识了。从革命的波浪式发展模式来说，这两个党派开了后来国共两党发动底层运动之先河，特别是江抗虎的社会党是最早引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的。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便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活动。如果谁还要说中国人不会搞民主，那纯粹是污蔑。这民国初年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嘛。不过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实际上这些所谓政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 这些所谓的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解，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另外，民国初年最混乱的便是跨党行为，当时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正如后来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说的，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很多人劝我进党。这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的来。我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儿，怀里揣着八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在国民党成立以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当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的。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这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话说回来，袁总统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选举应当在其实行十个月内举行，但在此之前，临时参议院需要先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这样才能依法办事。8月3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三个法案，随即便向社会公布，着手准备国会选举。对中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新鲜玩意儿，但并不是第一遭。早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清廷及各级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不过那次是选举资政院议员和各省的咨议局的议员，尚不能算作国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最多只能算是预演。临时参议院这次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以美国为范本，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的名额为274名，具体分配如下：一、每省10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出；二、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分别由其选举会选出；三、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这个名额分配既保证了各省的发言权，也照顾了蒙古、西藏、青海乃至学界、华侨的特殊性。众议院的名额则按照人口比例主义，每80万人分配议员名额1名，议员总计596名，由各省组织选出。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的来。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而是带有各种限制的。譬如年龄限制为21岁以上，居住期限为在选区内满2年以上等。以上还是一般性的规定，最主要的限制在财产、教育和性别方面，其具体规定如下：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一、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二、有价值500元以上的不动产；三、小学以上毕业；四、有和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除了这两个财产和教育限制外，女子也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同清末咨议局选举的合格选民比较，已经是增加了24倍以上。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不算小了。按计划，国会选举从1912年12月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结束，各党派对此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早在国会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便已经展开了明争暗斗，好一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象。1912年10月，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一直鼓吹宪政的梁启超，这位著名的保皇派和享有盛誉的宪政启蒙主义者，终于结束了10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梁启超的归来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制造了不少的变数。众所周知，早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便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梁启超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但他的改良主义宪政学说仍旧吸引了众多立宪派官僚和中上层士绅的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指导清末宪政试验的基础理论。在回国之前，梁启超致信袁世凯，为之分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指出，此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二是由清末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其中又引然尊奉梁启超为领袖；三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派。在梁启超的规划中，第一派不搞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成政党。换句话说，第一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力，第二派组织政党来与第三派在议会中展开竞争。更直白地说，就是第二派帮助第一派来牵制革命派，以便第一派顺利执政。这也可以算是别出一格、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梁启超的想法其实认为，中国当时不适合立即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希望袁世凯先推行开明专制，用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为此，梁启超还写了一个指导意见，名叫《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个商榷书后来也成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指导纲领。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孙洪一、汤化龙等人发起的一个党派，其中又以清末的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为主。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等几个团体合并成民主党。 在梁启超回国以后，民主党又与共和党及从共和党中分出的统一党组成联合战线，准备在国会选举中共同抗衡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当然，这种弱党间形成的结盟在政党斗争中也是常事。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就当时的政党力量对比而言，即使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联合，也敌不过国民党的势力。尽管革命党的两大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但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他在十月中旬以后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都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了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以外，也混杂着袁世凯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动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说中称，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他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他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的这段话倒是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也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但话虽然这么说，要真正操作起来，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譬如，袁世凯在听到宋教仁的这段话后，便很不高兴，他愤愤地对身边的幕僚说，哼，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何相逼如此之甚也？说到底，袁世凯不但对什么国会、什么立法权、什么政党内阁毫无概念，就连监督政府都视之为离经叛道之事。这也是传统的专制政治所无法理解的事情。看来教育领导在民国初年可真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大总统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和选举，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譬如说竞选，各政党除了集会演讲、宣传政见以外，更多却是倚仗地方机构和行政手段来控制选举。譬如在湖南选区，国民党便在选举前将各县县长大多调整为国民党员，选区的监督也全部委派国民党员担任。结果共和党在湖南惨败，从国会议员到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90%以上的比例数当选。湖南是这么搞的，江西、广东、湖北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也是如此。其他党派也不甘落后，譬如统一党就利用河南都督张振芳的关系，要求张振芳支持该党在河南的选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绝不能让国民党取胜。 由此，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出现了各种怪状与丑闻，譬如拉票、抢票、毁票，还有什么金钱贿买，甚至暴力威逼与胁迫等等，也就不足为怪了。总而言之，各种手段是无所不用，无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稍微厚道点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何况一些乱象早在清末宪政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即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100多年前初尝民主的中国了。这选票是个好东西，要怪就只能怪到他的头上了。在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参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为154席，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123席，占44.9%，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69席，占25.2%，其他的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便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静雅思听的系列专辑内容不错，但就是一个个手动下载太麻烦了。
用布谷轻松一点下载，导出整个专辑系列，一切尽在掌握。